加尔文回到日内瓦，说服日内瓦议会通过了他拟定的日内瓦宪章。依照这个宪章，日内瓦的一切，从宗教生活到世俗生活，都要服从加尔文的理想。他把日内瓦建成了一个洁净而枯燥、秩序井然但冰冷僵硬的城市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约翰·加尔文第六节，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。赵先生您好。
你好。
赵先生，历史上人们对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似乎是毁誉参半。
对，这是个极富争议性的问题。其实我对此啊也很困惑。人们说加尔文他推动了政教分离，甚至说他奠定了代议制的基础，但你看他在日内瓦的表现呢是非常专断，而且不容一见。对他的这一面呢，茨威格是批评的相当尖锐。在他看来，加尔文是要以一套不容置疑的学说把个人的心灵就完全管制起来，行政机构的僵化刻板帮助教会迫使民众一致服从。茨威格对加尔文的愿景呢，他看得很清楚，认为他是要把日内瓦改造成一个尘世上的上帝王国，这是一个没有污染、没有腐化、动乱、堕落和罪恶的公社。日内瓦要成为新的耶路撒冷，成为一个中心，从这里呢辐射拯救世界的这么一个光芒。这唯一的思想是扎根在加尔文的生命里，他将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这一思想。明白了加尔文的愿景呢，听友们可能就会想到，你要实现这个愿景啊，你除了理论能力，你还得有执行力。这时候呢，他就要这个领袖啊具备两种必不可少的性格：绝对自信和顽强的意志力。所以你别看加尔文的外形啊是弱不禁风、病病殃殃，可他就有这两种性格特征。我们还是用茨威格的话呢来说明，这位钢铁一般严酷的理论家以最严肃、最神圣的态度对待他崇高的乌托邦。在他精神独裁的四分之一世纪里，加尔文从来没有怀疑过。当他要求他的追随者正直的生活时呢，他正在恩赐给他们以巨大的利益。那这个利益是什么呢？我想加尔文他相信呢，依照上帝的福音生活，那就是每个人的最大利益。
这是不是在16世纪只有那些虔诚的信徒才能在社会中体面的生存呢？
对，那个时候可以说呢，你要不是个笃信基督神迹、跟随教会组织、遵循福音书指导的人呢，那你几乎就什么也不是。在这个背景下呢，加尔文的做法他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。也就是说，那尽管福音书是指导每一个人生存的基础，但福音书讲的内容呢，那倒不是人人能懂啊，只有上帝特选之人才能把福音书的真理解释传达给众人。而加尔文自己呢，他恰恰就是这么个特选之人，所以经他阐发的教义就是上帝的旨意，不能质疑，只需遵守。这样的一个思路呢，使那些笃信宗教的人很容易去服从。这种说法我们在当代极权主义国家的宣传中呢，你仍然能够看到，他们使用的呢是相同的逻辑，那只是把主角给换了。可是听友们一定会问呢，你宗教改革的缘起，你恰恰是为了争取每一个基督徒和上帝交流的自由。路德最重要的文章就是论述基督徒的自由，但这个改革到了加尔文手里呢，却表现出相反的性质，因追求自由而起，却以不容一见的专断而终。那么茨威格总结说呢，那些靠革命起家掌了权的人，往往呢成为进一步改革的最愚昧、最不宽容的反对者。
加尔文的这种专断和他的预定论是不是有关系呢？
那当然是同一个逻辑了。加尔文他不遗余力地维护他这个预定论，因为他相信呢，他自己就是上帝的预选之人。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啊，就多次流露出一种虔诚的一种优越感。他在《基督教要义》这本书里说，既然神预定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将在天上成为无瑕疵的，并获得永不衰残的冠冕，我们就应当殷勤保护自己，直到主再来的日子。这就是行事为人最好的根基。没有任何哲学家的教导有这样的根基，而且在他们所保扬的美德中，最高也不过是人与生俱来的尊严。也就是说，在加尔文的心目中啊，被预选的人，他拥有高于人自然拥有的尊严。这个尊严呢，和神性结合在一起。对这种认知呢，威尔杜兰他有一段很精辟的解释。他说，自以为是上帝选民的人，当想到获救的是极少数，沉沦的是大多数，而自己呢属于获救的一群时，所产生的快乐和安慰是可想而知的。基于我乃上帝选民之一念，勇气即油然而生。加尔文教派之上帝选民说与犹太民族之上帝选民说呢一脉相承，此说乃法国新教徒忍受集体摧残屠杀，英国清教徒甘愿离乡背井冒险前往新大陆之精神支撑。听我们听到这儿就明白了，那既然上帝选我为代言，我的信念自然就是不可辩驳的。这种坚信呢，它成为了一种迷思。可惜呢，在一种宗教之内，教义和信条往往是不容讨论的。要打破这个迷思，需要等到启蒙时代，等到伏尔泰提出宽容的概念。所以我们要记住啊，任何的一种观念，你只要是不允许人讨论、质疑、批评，那这种观念它就是一种宗教性的，而不是科学理性的。它的背后呢，就一定是愚蠢，而不是明智。
那加尔文的预定论为什么能够吸引人呢？
这是因为加尔文认为啊，上帝和预选是可以继承和遗传的。他以为上帝的选民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一旦被选则一体平等，而且子子孙孙永享神恩。这条呢很吸引人，而且他不断地告诉他的信众啊，尘世不过是通向天国的一段苦难历程，所以不生与速死那都不是什么遗憾的事儿。若你生于苦难的现世，唯一的喜乐就是等待来世，只有天国是永恒的乐园。那加尔文的名言就是，当你有了天国便是故乡的想法，那尘世便不足留恋，因为尘世就变成了异乡。当你有了离开尘世便是进入永生之门的想法，那尘世便不足留恋，因为尘世变成了墓地。未来必有一天，主会把他忠实的仆人接到天上，在那充满和平的国度里，主会为他拭去眼中的泪珠，披上轻柔的衣裳，戴上荣耀的冠冕。主会欣然接纳他们，把他们高举，和主永享幸福。我们可以想象啊，那些饱受现世苦难的信徒会多么的盼望着这一天。但是加尔文讲天国，他的目的在于他先要把尘世啊变成纯净的基督之国。所以他在日内就推行着一种非常严格的监管人的一般的生活娱乐，你比如说欢宴、舞会、戏剧、男女情爱， 那都被视为腐败堕落。他学路德，声称人不因行善而称义，但他更强调，凡是称义之人，自然会有善功的行为。因为你不知道上帝是否会选你，但你知道上帝的选民必是道德高洁之人。所以加尔文宗呢，他是对个人的道德生活要求最苛刻的这么一派，而这种苛刻会演化为不容一见，不给一端留余地。一旦苛求成为习惯，它就会成为某种迫害人的行为。我们不能说加尔文的道德感是虚假的，但是他却以捍卫上帝之名犯下了迫害异端之错。我们下次再谈。
好的，那就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宗教改革的集大成者：约翰·加尔文》第六节《加尔文治下的日内瓦》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